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亲爱的朋友，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愿神祝福我们接下来一起学习的时间。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李老师要继续讲阿摩斯书第五课。在前面几课，老师谈过了神主权的彰显，也谈了神对选民恩赐与要求，进而谈到过降灾的原因。那么今天呢，老师要谈的是神选民悲哀的光景。我们会听到以色列哀歌，钱财的事态引诱人失去良知，以色列人的悲哀与光景，神呼召人要回应，耶和华的日子研究。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能够和您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彼此互相勉励，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让我们的生活更讨神的喜悦，能为主多结果子，这是我的祈祷。盼望借着每一次收听广播，我们不单明白神的话语，更多来了解旧约时代先知的话，在这个同时，让旧约先知书的话语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能力的来源。因为要面对千变万化复杂的社会，我们真需要求神给我们生活的能力，而且活得喜乐，活得真。以色列过去的历史跟我们今天的状况是非常的相似。小时候我认为耶稣在警告那些有钱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上说财主很难进天国了，我认为是有点夸张。慢慢我比较能够明白，当我们长大以后知道有钱的确很难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人有钱了以后，仍然要保持人类的善良，一颗慈爱的心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原来金钱能够叫人的眼目昏花，金钱也能够冻结人的手、眼、嘴和心，变得冷漠无情。公元前第八世纪，以色列人不但生活在繁荣富庶的环境当中，他们表面上也非常的虔诚，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常常去外地旅行，他们旅行的目的不是去观光，而是为要造访名城大都，特别是去圣地朝圣。可是社会上的财富却分配不均，有钱人一意的追求财富，并且逼迫穷人，神是绝对不喜悦这一种的追求。钱财如何引诱我们失去良知或轻易妥协呢？让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阿摩斯书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这一章非常长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来思考。第一个大段落是以一篇哀歌的形式来表达先知的情怀，那就称为以色列的哀歌，是五章一到十七节。待会我们再细细的来 思考这一篇哀歌深入的意思是什么。另外一个大段落是5章18到27节，这是阿摩斯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用耶和华的日子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审判即将要来临。好，那我们先来研究第一大段的以色列的哀歌1到17节。这一篇哀歌是希伯来人以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希伯来人的诗歌通常喜欢用的一个结构呢，是中间是一个中心，头尾是互相的呼应。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7到13节是这一首哀歌，这首诗的中心，是提到他们堕落的原因，而往外发展，上一段4到6节跟下一段14到15节都是呼唤着百姓的回应，呼唤回应。然后再往外发展呢，就是首尾，那就是1到3节跟16到17节都是谈到他们的结局。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首哀歌是什么样的一首哀歌。一开始1到3节，5章1到3节，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发出100的只剩10个。以色列人的悲哀是什么呢？第一是以色列民与神的应许无缘。以色列民跌倒这一句话，特别注意中文圣经民这个字原文做处女。处女的意思表示年轻还没有实现的百姓就与应许切断，所以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神的约没有关联。第二是跌倒不得再起，可能是因为战争或是疾病的缘故而死亡了。第三是躺在地上，这是因为病重而被躺下，无人扶起，没有援助，没有别人可以帮忙。所以前面三个是讲到他们的无助与孤单，第四个是战争的悲惨，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发出100的只剩10个。哦，非常的可怜，只有1/10可以回来。意思是派100个兵出去，90个兵都阵亡了，只有10个回来。派1000个兵出去，900个兵都阵亡了，只剩下100回来。如果你我是其中那一些家属的话，我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但是这种的光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17节，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那是指耶和华从他们中间经过。通常当神经过的时候，有一个意思是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审判他们。另外一个16节到17节，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呢？16节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妇来哭号， 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可以说是哀鸿遍野。经文上宽阔处的意思是指城门口的广场，或是圣殿门前空地，或是赛谷的场地，这些场所都是供集会所用的。所以在各大的场所当中有举哀的聚集，在各街市上也有哀号的声音，甚至也把农夫叫来，农人应该在田里耕种的，现在不必了，回来吧。甚至也包括那些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反正现在各样的事工都停止了，在葡萄园里面工作的也要停止了，因为神从他们中间经过，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还有什么好做的呢？唯一就是哀号吧。这是以色列人可怜的光景。阿摩斯用这两首首尾呼应的哀歌来表达出以色列人那一种凄惨，那一种悲剧。事实上，这是先知的心意吗？这是上帝的心意吗？不，绝对不是。事实上，阿摩斯把这两首哀歌陈列首尾，目的是要呼唤他们回应。所以我们进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就看见阿摩斯的心情是什么样了。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伯特利、吉甲和别是巴都是阿摩斯时代的敬拜中心，这个事是有历史的渊源的。以伯特利来说，我们如果参考创世纪28:12-15，或是35:1-15，原来这是神改变雅各的地方，是神向雅各显现，那是雅各向神敬拜许愿的一个地方，当然伯特利成为他们的一个圣地。另外别是巴，我们如果参看创世纪21:22-33，26:23-24，46:1-4，别是巴是什么呢？别是巴是神说我与你同在的地方。别是巴是神亲自跟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的地方，这当然是以色列国的另外一个圣地了。那吉甲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4:19-20，5:2-12，9:6等，这是以色列人开始享受神应许美地的地方，因为他们过了约旦河，首先在吉甲与神立史为证，开始享受神应许他们能够享有以色列流奶与蜜之地。那时马拉停止了，他们可以享受以色列土产的丰富。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有神特别的恩典，所以以色列人把它看为敬拜的中心。但是阿摩斯说不要再到这些地方去了，他们会被掳掠，他们会归于无有。这三个城都会被毁，先知要提出来的是以色列人 要真正寻找的是真神，不是要到哪一个城去朝拜，不是在哪一个庙里面献上他们的祭物，他们要找的是真正原来向他们启示的神。以色列人是走错了方向，到各地去拜别的神，拜假神，而真正耶和华神他们却没有找到。所以阿摩斯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接下来阿摩斯就是要叙述以色列人种种的堕落因由，从七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看这许多的他们的罪恶历历在目。第七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把公义看成像草一样，像阴沉一样，把公平丢到地上被人践踏，那就是失去公义和公平。而公义公平代表的是司法制度，司法制度变为枉行不义的工具。像今天有一些警察法官专门收受红包，或是跟黑道勾结，差不多啦。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那是什么人在城门口呢？是长老，是见证人。所以那些说实话的人，那些做证人的，被你们怨恨，被你们憎恶，愿意行公义的人却成为他们的冤家。就如同今天那些愿意说实话的做证人的都被人家看为傻瓜一样了。第三是十一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意思是说，对那些贫穷的人不但不加以援助，帮助他们，借贷给他们，更是向他们勒索，欲取欲求，欺负他们。今天的穷苦老百姓何曾不是这样子呢？越需要帮助的那些贫苦大众，越受到别人的欺负。第四，十一节接下来说，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当时候建造房子都是用砖用泥，不过他们却是用石头雕凿过的石头，这是一个上好的建造材料。他们是表达他们是何等的富有，盖个房子都跟别人不一样，不过他们却住不得在其中。当代也是有许多好的房子都是财主的房子，而我们发现这些财主有一些他们的钱是以不正当的途径得来的。还有是什么呢？十一节接下来说，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是的，他们可以种很好的葡萄，他们可以炼制很好的葡萄酒，他们却喝不到。十二节，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亡穷乏人。这些形容跟第七节和十一节都是非常相似的。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然，因为时事真恶。所谓通达人，就是聪明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只好闭口不言了，因为如果说话的话，必定会得罪了这些贪官污吏。聪明人什么都不说，免得带来杀身之祸。历史上不是告诉我们吗？许多人都是遭受同样的光景。 只好闭口无言，名节保身。接着我们发现阿莫斯师父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入，就是把神的属性再一次表达出来，让以色列人感到恐惧，就是从第八节到第九节，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者。第八节，要寻求那造昴星和灿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是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这里形容神是造宇宙万有者，不过他却倒过来，是使白日变为黑夜，使死亡变为晨光，使海水进到陆地，使有强壮的、力强的遭受到毁灭，以及受到保护的又遭受到攻击而变成毁坏。所以都是从正面变成反面，意思是神能够照光，也能够照暗，神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但是耶和华是他的名，他的意思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使人惧怕的，不过只要我们能够来寻求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帮助。最后我们又回到14到15节另外一个呼唤回应。14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月色的渔民施恩。前面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14、15节跟前头4到6节是都是呼唤回应，那这两段的经文呢是彼此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再来看看第4到第6节是有一个对偶的平行，4到5节说要寻求就能够存活，然后不要去哪里，不要去哪里，不要去哪里。然后到了第6节呢，同样的是要寻求就必存活，然后免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一段是寻求存活，寻求就存活。到了14跟15节呢，它是用一种交叉的方法来表达。14节说要求善，不要求恶，然后15节要恶恶，要好善，刚好是交叉对应的。结果是14节就必存活，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就是神与你们同在。对应的是15节要秉公行义，或者神就像月色的渔民施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诗人在这里表达的那一个奥秘呀？以色列人行了许多的罪恶，阿摩斯像一个诗人一样，用诗篇不单表达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哀歌，同时在这里要呼唤的是要赶快来寻求神，这样你就可以存活了。不要再去做那些傻事，不要往伯特利去，不要往吉甲去，不要再去别示巴，因为那些地方不能够救你。要寻求的是神，要行的是善，不要再行恶，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存活，神才能够与他们同行。所以阿摩斯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要秉公行义啊，这样神的恩典才会再一次临到，不然的话神的审判就在身边了。现在我们就非常清楚这首哀歌了，中心是 提到以色列人堕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然后先知呼吁他们回应，要来寻找神。怎么样才是寻求神呢？其实就是求善，不要求恶，其实就是要在城门口秉公行义，这样神就会与我们同行，再一次向我们施恩，不然的话，神的审判就要经过，那时唯一听到的，那就是哀哭的声音了。亲爱听众朋友，我相信你我的生命强过这些以色列人，让我们时常警醒，不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在恩典中堕落。我们享受神的恩典，却忘记活出神的爱来。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步思考另外一大段，耶和华的日子，阿摩司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对个人或是民族来说，没有一件事比宗教的本质更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国运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以错误的方式去敬拜一位真神，或者在敬拜耶和华之外再加上另外一些神明，一定会使神大大的不悦，最后是招致神的审判。阿摩司时代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非常的热心，他们不但经常去圣殿献祭，他们的音乐也是非常的精彩，他们更渴望耶和华的日子快快的来到。我想他们在祷告会是这样说的：愿耶和华的弥赛亚快快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仇敌，是我们永远的平安和福气。但经文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阿摩司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一段经文我们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耶和华日子的本质，是十八到二十节。第二个段落是崇拜与公平，是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第三个段落是偶像与结局，是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盼望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呢？为什么阿摩司先知却叫他们不必向往呢？原来以色列人向往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是弥赛亚的来到，是带领他们在地上有更大的复兴，有更多的祝福。而阿摩司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向他们分析，当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是完全另外一个光景。十八节说，向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向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哎呀，世人用很妙的一个形容来表达耶和华的日子使人无法逃避神的审判，是死亡来临的日子。就好像人在野外要躲避狮子，这一头躲了狮子又遇见熊，好不容易把熊闪过了，逃到屋子里头，没想到墙出来一条大蛇把它咬了。人没有办法逃避神，逃避神的审判。换成我们今天的状况，如果你是学生或是员工，发生什么样相应的事和这一段经文的事相似呢？那就是说，学生成绩考试出来只有二十分，而员工哪一天被老板叫去，说对不起，你明天不用再来了。而做丈夫的或是做妻子的，同样的哪一天， 对方给他一个离婚的证书，这都是让人感到震惊的，或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失望。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以色列人以为当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是很兴奋的，是得胜的日子，没想到却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死亡来临的意思。通常圣经用黑暗、幽暗来代表死亡。第二段就更精彩了，谈到崇拜与公平，21节到24节。从21节到23节表达的以色列人整个信仰的生活或是宗教生活，他们在哪些地方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21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这里提到以色列人的节期，每年他们有三大节期是盛大庆祝的，是逾越节、赎罪日和祝棚节。22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这是提到献祭、三大火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第23节，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这里提到是他们在聚会崇拜的时候所献赞美的声音，是欢乐的歌声。到了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节经文就指出他们上面所做的问题所在。原来神所希望的公义生活是经常的，不能是季节性的。同时单单只有守节聚会是不够的，要有的是公义和公平。当我读到24节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一首诗歌，我有喜乐如江河。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唱这首诗歌，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深信以色列人也会唱这些欢乐的诗歌，但是阿莫斯在这里给他们一个挑战，就是当你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一样能够唱我有公平如江河吗？我有诚实如江河吗？我有爱心如江河吗？我有公义如江河吗？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吗？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以色列人的问题可以按时来过节，可以按照神所规定的来献祭，可以在殿里面大声的欢呼，快乐的歌唱，甚至可以发明许多美妙的音乐。但是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是公平、公义、诚实和爱心。信仰的生活绝对不是止于在教堂里头所做的一切，信仰的生活必须落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神的爱，活出公平和公义来。唯愿你我的生命如大水滚滚，如江河滔滔，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公义是丰富的水，经年在流畅，不像小溪，有季节性的，时而流水，时而干旱。我们的爱心也是如大水滚滚，江河滔滔，让人感到是神的丰富，神的奇妙。最后一段提到他们的偶像和结局。阿摩斯为什么认为连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所献的都是白费的呢？25节说，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笼，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原来阿摩斯指出他们的问题，单有祭物和供物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徒具宗教的外表绝对不能够满足神的期待。神所要的仍然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对神的敬拜和对人的爱。第二，他们是拜人手所造之物，他们扛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笼。虽然他们被神带领出埃及，在旷野漂流，但是他们却拜的是他们自己手所造的，供奉的是别的神，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第三，并你们的神星，原来他们不单拜别的神明，还拜星象，这是大大的得罪耶和华神。阿摩斯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在旷野40年，不单没有真心的对神敬拜，而且拜他们自己所造的，甚至连星象他们都拜。那么以色列人最后被掳到外邦去，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当然首要的是因为他们悖谕了。神与以色列民立约，希望以色列人与万民有所分别，听从神所告诉他们的律例典章，他们却悖谕去敬拜别的神。其实更进一步的是指出他们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来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他们只是表面热心于宗教的礼仪，律法上所规定的他们都做到了，只不过是表面的去遵守，该守的节期，该献的祭，该参加的聚会，他们都做了。但是问他们心里头想的是什么，他们心中所想的却是别的事情，更严重的是他们去敬拜别的神。所以神要把他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果然以色列人在不久就被亚述的军队掳去，被掳到大马色更远的地方去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以色列民不是神的选民吗？上帝在万民中拣选他们，最后怎么会闹成笑话，被别人取笑，连上帝的选民都失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徒是否也可能走向灭亡之路呢？那如果真的有可能走向灭亡之路的话，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是基于不信，他们远离神的教训，没有相信神，没有听从神的话，当然要遭受神的审判了。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永远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马太7章21节。耶稣也在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说，这是在马太23章23节里头所提到的，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从古至今，神仍然期待他地上的儿女活出公义、怜悯、信实和爱心来。亲爱听众朋友，让我们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活出他的爱来。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再来的日子，神的儿女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活着，我们不但不担心神早日降临，我们更期待他早日降临，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激励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让我们好好的活着，见证你，荣耀你，在需要的地方播散爱的种子，不让我们只图信仰的外表，让我们真实的活出从你而来的公义、怜悯和信实。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